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湖南祁东县法轮功学员近期受骚扰情况简述；四川八旬夫妇控告恶人反遭起诉；山西大同市公安局原局长王武道迫害法轮功遭曝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自2021年以来，湖南省祁东县大部分法轮功学员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骚扰，骚扰以村委会或是居委会的人员出面，采取走访、所谓慰问等形式拍照或电话查询，并声称这是领导的安排，我们为了完成任务。6月份以来，这种骚扰更为严重，先是由村委会、居委会出面，发展到省市县联合行动，上面还派来工作组到县里蹲点，据说练法轮功的人人人都要约见，都要填写不练法轮功的表，并建立专门档案，由村委会或居委会负责落实，逐级上报，最后由省市驻县工作组所谓的审核验收。现年75岁的法轮功学员刘继顺先生曾被非法判刑3年，被开除公职，失去了生活来源。2007年，刘继顺被非法劳教1年，在劳教所受到面壁、强制转化等迫害。本来身体强健的刘继顺被折磨得出现严重的心脏病和高血压，劳教所不得不提前放人。2014年10月，刘继顺因被开除公职，向当局写申诉信，被判刑3年半。10月22号，省市驻县工作组逼迫刘继顺去问话。刘继顺反问他们：我被迫害得奄奄一息，工作被开除10多年，没有生活来源，你们能不能解决？工作组人员无言以对。今年5月的一天，74岁的谭桂华老太太被派出所警察非法抄家，并把她绑架到派出所。谭桂华被恐吓晕倒在地，不省人事，送医院抢救，一个星期才出院。刚出院，接到居委会人员到他家，警告他不要上访，不要练功等。10月22号，工作组把谭桂华找去，强制问话。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十方市龚学良、王忠琼夫妇向十方市公安局督察部门投书，依法控告雍湖派出所警察对他们的迫害。公安局督察部门伙同被控告人一周内迅速将龚学良夫妇违法立案诬告，两位老人面临被非法起诉。现年84岁的龚学良是原十方市环境保护局的工作人员，妻子王忠琼现年81岁，曾就职于十方市马井镇医院。2021年10月13号，龚学良、王忠琼外出购物，在超市门口被几个不明身份的人绑架。龚学良被两人架起来揪到车上，王忠琼被人把左手反扭到背后，此人3次猛力抓拉反扭，把王忠琼硬塞进车里，王忠琼的右小臂被捏得青紫。两位老人被劫持到十方市雍湖派出所，王忠琼的挎包被雍湖派出所警察抢走，并被搜身。警察从挎包里盗走龚学良家的钥匙，私闯民宅，盗走法轮大法书籍及私人财物。龚学良和王忠琼夫妇被非法拘禁在派出所期间，被10几个人轮番看守。所长王小斌、副所长李百阳对两位老人声称，他们被处以监视居住，不得与外人联系及10个不准的规定，还要求他们上交身份证。11月26号，龚学良夫妇去十方市检察院递交控告书，检察院拒收控告书，叫两人去找十方市公安局督察部门。龚学良夫妇随即到十方市公安局督察部门，督察部门的人给他们录音录像后表示一周内给答复。12月1号，龚学良夫妇到公安局督察部门递交控告书，控告王小斌、龙林等警察涉嫌故意伤害罪、非法搜查、 侵入住宅罪、剥夺公民宗教信仰罪、盗窃罪、滥用职权罪、徇私枉法罪等，依法要求取消他们的监视居住并撤案，返还从家中被盗走的法轮大法书籍等私人财物。第二天，被控告人雍湖派出所警察刘恩玉到龚学良家中扬言，雍湖派出所已将龚学良、王中琼夫妇起诉到检察院，并让龚学良夫妇两人签字。据民慧网报道，据2021年4月28号中国大陆消息，山西省大同市公安局原中共党委书记、局长王武道因严重违法违纪行为被立案审查调查，并将其犯罪问题移交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王武道曾经参与指挥迫害法轮功。现年61岁的王武道，自2004年7月任朔州市公安局局长以来，一直占据山西省公安系统要职，直到2021年1月退休。王武道在任职期间发生多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案例。据民慧网不完全统计，从1999年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至2015年5月28号，大同地区被非法拘留、劳教、判刑的法轮大法学员约有374人，居山西省之首。因迫害离世的法轮功学员有13人，4人被迫害致残，1人失踪。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王武道因严重违法违纪被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民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2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民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世界人权日，德国国会议员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苏格兰法轮功学员中领馆前和平抗议，各界支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民慧网报道，2021年12月10号是国际人权日，德国多个团体在纽伦堡著名人权街入口处集会，抗议中共迫害人权。两位德国国会议员发视频或信函声援，并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国会议员、上届国会人权委员会成员布雷姆为活动发来2分半钟的视频。布雷姆在声援信中写道：世界范围内的人权状况令人震惊，而中国的人权问题在其中占据很大部分。他谴责中共迫害不同宗教、法轮功学员及种族团体。他说，我们谴责中共的这种行为，并呼吁中共领导层遵守他签署的人权公约。中国人民希望国家把他们当作21世纪自由合法的公民来对待，包括尊重他们的基本人权、生命和身体完整权、宗教活动权以及言论自由。国会议员、上届国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布劳恩也发来声援信，谴责中共迫害人权。据民慧网报道，2021年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苏格兰法轮功学员来到中共驻爱丁堡领事馆前，和平抗议中共对法轮功团体长达22年的迫害。苏格兰格拉斯哥选区的英国国会议员格雷迪在国际人权日到来之际，与其他共7位英国议会议员致函法轮功团体，支持法轮功学员为结束迫害而进行的和平抗争。格雷迪支持信中说，人权是普世价值，必须得到世界所有政府的尊重。中国的法轮功修炼者、维吾尔族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民族 必须被允许在不受迫害和恐吓的情况下表达他们的信仰和实践他们的信念。国会议员克拉克女士在支持信中表示，法轮功被迫害的问题非常触动她的心。她说，我对在中国各地对法轮功修炼者和对其他宗教少数群体的活摘器官和不人道待遇深表关切。我的心与全体中国法轮功学员同在。抗议活动受到当地警察的保护，也得到民众的支持，很多停车等待红绿灯的司机鸣笛以示支持，也有竖起大拇指赞赏的，还有拍照的。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812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90后圆归大法精进实修，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8日。我是一名90后的青年大法弟子，于1999年720之前随妈妈得法，现在我也步入了30而立的年纪，在我的修炼路上磕磕绊绊，感慨颇多。刚得法时，我还是一个懵懂的孩童，虽然年幼，但法在我心底深深地扎下了根。得法没多久，迫害就开始了。我一直心怀真善忍的原则和身边的玩伴相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经历了青春期的叛逆，高中的迷茫，大学的虚度光阴，初入社会的堕落，我始终没能忘记心底里的那片净土，最终回归于大法的纯净。下面是我的修炼历程。第一部分，变故。参加工作后，母亲同修就开始督促我学法。母亲说，以前上学没时间，现在终于得闲了，你可得好好学法。都什么时候了，不学法，到时候别人都回家了，哭你都找不着调。母亲是好心，但她当时只是把我当作女儿对待，带着浓浓的人情说我。我不但没有精进，反而越发讨厌被她强迫学法。尤其刚参加工作，自己能挣钱了，被这花花世界的乱象迷住双眼。一旦有时间休息，拉上朋友逛街、吃饭、KTV、电影、足疗，一条龙玩下来，不尽兴不罢休。但是好景不长，母亲出现病业假象，由于我长时间的脱离法，正念不足，我没能尽到一个同修应尽的义务，这一关我俩都没过好。母亲的假象愈演愈烈，母亲视力受到严重影响，最终拗不过父亲，做了手术。术后结果是双目失明，我原本逍遥自在的生活一下被打乱。下班后，我除了在家照顾母亲，没有一丝空闲，昔日的一切不复存在。父亲对于母亲的病已经接近崩溃，母亲由一个无所不能的女超人，变成了处处需要人看护的大病号。心里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我不能再任意妄为，不管我是否愿意，我都必须成为家里的顶梁柱。单位里的勾心斗角，我无处发泄。下班后， 家里的鸡毛蒜皮又等着我处理解决。有时下班回家，我也会把车停在路边放空自己，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群，不知道这些人都在忙碌些什么，又为何如此。那段时间，我的记忆仿佛是灰色的，时常就会感觉莫名的心酸。不单单是为我自己失去自由，也为身边的每个人。但我不是救世主，我救不了别人，也救不了自己。第二部分，回归。就在我不知所措的麻木度日时，我又想起了心中的那片净土。虽然再次拿起转法轮，我并没有精进实修，生活中的琐碎纠缠着我不能自拔，但是师父慈悲，安排了同修来帮我。一次梦中，我梦到自己即将跌落悬崖，一个女孩拉住我的手，一把把我拉了上来。一周后，我家来了一个年轻的女同修。往日有同修来探望母亲，我都是礼貌性的打声招呼就躲回房间，害怕同修叫我学法，叫我精进。我不敢做出任何承诺和回应，我怕我做不到，我怕会让师父失望。这次的这个同修，下文称假同修，不一样。他比我大不了几岁，年轻漂亮，精致时尚。他没有立刻要求我如何，而是谈了很多关于自己的修炼，并给了我两句很真诚的建议：多学法，多发正念。这句话母亲跟我说过无数遍，我没有一次听进去，而这一次我却听得真真切切，记在了心里。我开始实践多学法，多发正念。很快，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学法发正念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很快，他邀请我去他家做客，据说同去的还有几个青年同修。听说还有别人，我就发怵了。我害怕别的同修都精进不怠，只有我自惭形秽。我害怕别的同修对于法都能滔滔不绝，只有我哑口无言。同修看出我的顾虑，说：别多想，都是年轻人，咱们就是在一块坐坐，跟你们朋友聚餐一样，就当多认识几个朋友。我紧张又期待。聚会如约而至，我见到了好几个年龄相仿的青年同修，大家第一次见面，没有那么多的约束。常人聚会的第一次见面，每个人都端着架子，各自心怀鬼胎，对其他人上下打量，揣测对方，不肯轻易对别人抛出橄榄枝。这次的聚会给我全然不一样的感觉，虽然都是第一次见面，但每个人都很亲切，好像旧相识。晚饭都是年轻人的口味，大家大快朵颐，欢声笑语。饭后还有个同修准备了饭后甜点，我们围坐一圈，一边聊起彼此的修炼过程，一边享受美食。原来大家都是当年的大法小弟子，是师父慈悲把我们又重新聚在一起。每个人都有好多好多神奇的故事，我们互相分享又互相鼓励。终于在聚会最热闹的阶段，主人同修提议，我们可以年轻大法弟子根据自家地址就近组成学法小组，大家都表示赞同。当时我就定下在这位同修家的学法小组学法，和我一起的还有一个同修。我俩在同修家一起度过了很美好的一段时光。那年冬天天气很冷，但我心里一直都暖融融的。感谢师父，感谢同修，又让我找到回家的路。第三部分，配合。年轻同修的队伍在假同修的努力帮助下不断壮大， 我多次参加过他家的年轻同修聚餐，每次都会遇到新面孔，但跟第一次一样的是，大家都没有什么隔阂，每个人都是那么的亲切。这些年轻同修分散在社会的各个行业，有教师、医生、记者、司机、银行职员、企业员工、个体老板、政府职工。当年我们的爸爸妈妈们有多少职业，现在的我们再次踏着他们的步伐，走出正实大法的路。贾同修为了找回昔日的小同修，不辞辛苦，任劳任怨。我想，要是我能帮他分担一点就好了。很快，师父给了我机会。一位老年同修来我家时对母亲说，下次贾同修来你家时，转告他一声，我儿媳夏文称乙同修也开始学法了，但是苦于没有同修交流，要是能见见年轻同修就好了。他还留下了他儿媳家的地址和电话。母亲让我抽空去见贾同修，并把这事告知。当时一连几天，我都没能找时间去见贾同修。后来忽然想起，我为什么不能先去看看那个青年同修呢？正好我离他家也近，我先去见一面，约好时间，我再约贾同修，不是一样吗？想到这儿就出发，我拿着这张地址去找这位同修。因为对他家的小区不熟悉，竟找错了地方。问了门口摆摊的小商贩，才知道我要去的是隔壁的另一个小区。停好车，我心里求师父，请师父加持，我要帮助这位同修，求师父给我智慧，让我顺利找到他家。到了小区门口，正好有个保安，我跟保安问路，保安很友好地告诉我怎么走。我顺利到了同修家，敲开门一看，是她婆婆，就是那天去我家的老同修。我跟年轻同修乙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聊了很多我自己的亲身体会。聊天中知道他也是当年的大法小弟子，他母亲也是修炼人。同修在一起总是有说不完的话，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我们还没有聊尽兴。但天色已晚，我就约他下周到我家聚餐，他欣然同意。我想，什么时间去找贾同修呢？根据上次的经验，还是求师父吧。周末一早，我正出发回娘家，忽然脑中闪过一念，就趁今天去找贾同修吧。一边开车，一边默默求师父，今天要让贾在家，一定让我见到他。说来神奇，车开到一个路口，贾同修开车迎面过来，他的车又高又大，很是招眼，我就多看了一眼，一下看出司机，这不是贾吗？我立刻打转向掉头，开始追他。跟他的车一比，我的车又小又矮，从车速上明显就差了一大截。我猛踩油门，心里求师父加持我，加持我的车。很快，我俩处于并驾齐驱的位置，我开始拼命的鸣笛，打转向，示意他靠边停车。刚开始时，他大概把我当成了想要超车的人，瞄了我一眼。我赶紧对他又摆手又鸣笛，他定睛一看是我，以为我在跟他打招呼，也对我挥了挥手，笑笑示意，并没有停车的意思。我继续紧跟不舍，持续鸣笛打转向，他看我一直跟着，又回头看我，我赶紧摆手示意他靠边，他明白了，找到一个辅路出口，靠边停下了。我俩下车，相视大笑，我说终于把你逼停了，他也觉得好笑，问我什么事这么急。我跟他说了事情的大致过程，他说，幸亏你追上我了。我过几天正打算出门呢，你就是今天去我家也得跑空。我跟他一说经过，我俩立即明白是师父给我俩安排了这场奇特的相遇，我们约好见面的时间。那一天，贾夫妻俩和乙同修如约而至， 虽然他们是第一次见面，但是同修间的亲切自不必多说。我们谈了很多生活中的苦恼，修炼中的美好，一直聊至深夜。很快，他们约好了下次聚会的时间。李同修也很快融入了一个学法小组，同修的缘就这样接上了。第四部分，婆媳。自结婚以来，生活一直很平静，婆婆也是修炼人，从根本上杜绝了常人中种种矛盾。我万万没想到，在婆媳问题上，我也过了很大的一个心性关。在一圈朋友中，我是最晚结婚的一个，看到一个个常人朋友跟婆婆的各种矛盾，不禁啧舌。一方面，现如今的年轻人都是如此，一切以个人利益至上。若是说哪个同龄人不靠爹妈不肯老，自己把生活经营得有声有色，大家都不肯相信。另一方面，常人中的人际关系，哪怕是夫妻都有互相防备，更不要说婆媳问题了。谁家要是婆媳能和平相处，别人听了也要说，别光看表面。我的婆媳问题在我怀孕后浮出水面。婆婆是个不擅长料理家务、照顾人的人。我出现一系列的妊娠反应后，因母亲无法照料，我求助于婆婆，使婆婆也很为难。开始时还能互相体谅，可时间一长，矛盾就显得尖锐了。婆婆认为我是娇气、任性，我认为婆婆是不明事理。丈夫工作特别忙，对我难免照顾不周，把希望寄托在婆婆身上。婆婆认为丈夫是不孝顺，我则更埋怨婆婆自私。双方不欢而散。我每天回娘家，婆婆则是对我不闻不问。一次意外更把我们的矛盾推向了风口浪尖。我出现了先兆流产的症状，婆婆不得不到医院探望。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我更是需要人照顾了。婆婆自知无能为力，主动提出帮我们顾阿姨照料我。我看她一脸诚恳，我就相信了。没想到转天她就反悔了，表示只帮我们支付两个月的费用，后续要我们自己负责。丈夫没说话，我可是不能平复这心情，几乎一夜未眠，恨不得跟婆婆大干一场。回家当天晚上，我就叫婆婆到我家来谈这事。婆婆进屋后问我第一天怎么样，还顺利吗？对阿姨满意吗？我回答挺好的，便开门见山地问，妈，你打算让我们雇多长时间呢？婆婆显然头一次见我如此直白，没做好准备，说都看你们。我说那不是啊，我俩也不是拿钱的，说话可不硬气。婆婆依旧回答，都看你们，我这把年纪了，也该退居二线了，你们需要我干啥我就干啥，咋安排都行。我又问，那工资咋算？婆婆说，你看着谈就行，你们谈吧。一来一往间，婆婆跟我一句正面回答都没有。我转向丈夫，丈夫一言不发。我又转向婆婆，婆婆依旧是一句听安排来搪塞我。当时我真想逼问一句，当时不是你要雇人的，现在你又不认了。终于话还是没能说出口，可能是师父不让我说出这么忤逆长辈的话。好在帮我做饭的阿姨也是同修，跟我交流后，我悟到这是帮我过心性关呢。一时间，对婆婆的怨、对婆婆的恨、对婆婆的不满一扫而光，我反而有些后悔和愧疚。想到当时我咄咄逼人的语气，想到婆婆局促不安的神态，我觉得我太多的不善了。作为一个真修的大法弟子，这都太不应该了。终于，这一关我过来了，心里的不平与执着都能放下了。常人朋友曾经教育我，生了孩子之后事更多， 老公婆婆都得规矩，你可不能说不用婆婆伺候，不用白不用，干得不好也得让她干，凭啥她歇着让你妈受累呀？常人面对婆媳问题就是这样的态度，这样的处理方式。可是作为大法弟子，我们自然是与常人不同的，不仅仅是在婆媳问题上，大法弟子能够正面对待，在所有的人际关系上，大法弟子都能高姿态地面对和处理。我的一切源于大法，感恩师尊的不离不弃，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建议老学员要和新学员在法上交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8日。一年前我听说这样一件令人痛心的事，一个得了重病的21岁的小伙子，由亲戚介绍学练了法轮功，教会了动作后送他一本转法轮，告诉他天天看，然后就走了。半年后这位年轻人没能真正修炼，没保住生命。我听说后心里既惋惜又难过。随着师父宏大的正法进程的迅猛推进和广大同修不懈地讲真相，逐渐知道大法好的人越来越多，同时走进修炼中来的新学员也越来越多。这样伴随着旧势力的加紧干扰，也随之出现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就是对于新学员，我们老学员一定要抽时间跟进学法交流，不然新学员很难坚持修炼下去。目前在大法仍然被迫害的形势下，能走进修炼的人太难能可贵了。由于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多重干扰，我们老学员一定要在百忙当中定期抽出时间去跟他们一起学法，交流一些在修炼过程中的一些基本现象与问题，引导他们在法上悟，注重修在先练在后。我们老学员也是在师父不断的点悟和保护下，处事正法中经历重重磨难才走到今天。现在走进来的新学员情况特殊，他们进门就赶上正法修炼，所以他们是个人修炼和正法修炼在一起的同步进行。我们地区也有新入门的学员，有几个新学员由于跟他们接触的老学员跟进的比较好，现在状态很好，也有几个新学员由于向他们弘法的同修没注意跟进，现在也不学了，有的把书送回来了，有的没送回来。我弟有一位新学员曾经得过脑梗，做过开颅大手术，到目前为止已经跟进学法2年半时间，现在状态比较好。由于旧势力干扰，他自己不愿看书，但每天都能盘腿静心听师父讲法录音，不断地念九字真言，直到把手机拿出去再说跟修炼有关的事。有时有不好的念头也知道否定，不是自己想的，跟自己无关。去年这位新学员过大关时昏迷一天一宿，他妈妈吓得都给他准备后事了，我和另一位同修始终在他家守着，鼓励他妈别怕，就相信师父，师父无所不能。同时我们发正念，解体企图干扰我们同修修炼的一切黑手烂鬼和恶党邪灵及其因素。后来终于醒过来了。这次大关之后，这位新学员更加信师信法，更加坚定了修炼的决心。那次过关不但是考验他和他家人，也是在考验我们。最后凭着对师对法的无比坚信闯过来了。往往新得法的人不注意安全，因为那些国宝警察绑架大法弟子都是偷偷的在背地里干的，所以老百姓大多不知道，还认为好了，不管法轮功了，不抓人了，电视上广播里不说了，没事了，就容易在电话里提到练功的事，这都需要我们老学员告诉提醒。再一个，跟新学员在一起一定要注意修口，不该提同修的名字、家庭住址，更不能提资料的事，必要时也可起个化名。有的同修认为起化名这是撒谎，没做到真， 在中国大陆仍然是被迫害的形势下，各方面都应该谨慎。有的地区的公安部门培训一些社会上闲散人员，冒充新学员打入大法弟子内部，打听资料点，放长线，钓大鱼，企图迫害大法弟子。所以任何事情都要理智谨慎地做好，为大家负责。我们老学员也是成长与学习并存，何况新学员。提高是在悟道与实修中进行，帮助新学员也是我们修炼的一部分。既然大法把我们连在一起，我们就应该珍惜这圣缘，圆融整体，默默去补充。去新学员家中学法的一次次奔忙中，也在去我们的怕麻烦心、抱怨心、怕吃苦的心等等人心。以上是自己现阶段的一点粗浅认识，如有不在法上之处，敬请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明慧网第十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面对清零骚扰，心性在大法中升华。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8日。我觉得自己修得不好，微不足道，但想到每每从明慧中索取，不积极的付出是不应该的，又想到每周的严正声明，还有那么多学员身在其中，值此法会之际，我就跟同修们交流一下我这一年来面对清零骚扰走过来的心路历程，希望对如我一样过关艰难的同修有所帮助。不足之处还请同修们多多批评指正。清零之始，得知邪党出台了长达数页的秘密文件，制定了一系列的迫害措施，针对每一个人逐一排查及3年攻坚计划。我听到后没有立即全盘否定，而是带着人心，认为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考验。当时外同修坦然地说，邪党说了不算，一切师父说了算。由于自己心性不到位，暗想说是这么说，但邪党已经开会明文规定了，肯定就得实施了，我们就是否定他，能否定得了吗？当时就是人心太重，用人眼看问题，把它看得太实了。现在分析自己的问题，主要是没有立即全盘否定邪恶的安排，没有想到师父，没有坚定的信师信法，没有相信对于修炼人来说，人中的一切现象都是不实的，也没有想到修内而安外的法理。修内而安外，选自《精进要旨》，修内而安外。更没有想到从中要注施正法和救度众生及正实法，无奈地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结果是单位开始找我，让朋友出面说服我，无果后用株连政策向我家人施压，让我的孩子劝我。我的女儿柔弱善良，她从小懂事孝顺，但承受力很差。现在他既要面对心爱的母亲，又要满怀恐惧面对恶党的暴政株连迫害，还要强打精神面对单位领导和日常工作，自己的公婆和幼子，他惊恐不安，失眠，苦苦哀求我，在家愿怎么练就怎么练，表面还是违心应付一下吧。我向他解释，我没有做任何违法犯罪的事，我不能为了一己之私签字妥协，那样是对佛法的亵渎，对邪恶的放纵，对千千万万个被迫害的修炼人 及其受难家庭的漠视，甚至是推波助澜，我会受到良心的谴责，不但害了你们，也害了所有参与进来的人。孩子看劝阻不了我，无奈地以泪洗面，一头撞墙，这强烈地冲击着我的心。丈夫不善言谈，脾气暴躁而脆弱，又有心脏病和高血压，他担心因为我的坚持会给全家带来麻烦，因为家人都有所谓体面的工作，女儿女婿在事业上都是很有发展前途的人，他怕影响了孩子的夫妻感情和家庭的幸福，也怕受到外界歧视和笑话，就告诫我，如果再坚持，就和我离婚。丈夫整日愁容满面，唉声叹气。过程中，我虽然也发正念，清理干扰因素及种种执着心，但表面效果不明显。我尽量保持平静，不去和他们发生碰撞，表示理解他们，也请他们理解，我并不是为了我自己得到什么而坚持，而是真的为了他们和众生好。但他们说，我们不要你说的那种好，我们就想眼前过个清静的日子，不被一次次的骚扰。三年攻坚是个什么概念？听说外松内紧，想想都怕。其实家人都知道大法好，他们心里什么都明白，只是出于对邪党的畏惧和无奈。作为常人，他们没有错，我不能强迫他们，也不能态度强硬偏激地让他们误解。有同修说我，你不能太软弱了。孩子和我感情很深，又是独女，我想我不能表现得让他们认为修炼人为了自己要圆满，就没有爱心和亲情了。但我们修炼人的爱是超越了常人的认识的，所以要做好，我们应该看到生命在求救。面对家庭磨难，感觉要处理好是个棘手的难题，再加上时不时冒出的怕心，让我想到邪恶种种残酷的迫害手段，这对于我来说是必须面对的一个生死大关，不但要放下执着，在家庭中做好，还得要放下生死。曾有一瞬间，就感觉另外空间忽地压下来一层厚厚的物质，让我感觉特别压抑，当时也没想起及时发正念解体和清理它。接下来几日里，心揪着，难受至极，肠子都绞着疼，我为自己的修为差而难过，这一关真是剜心透骨。在学法点上，我坦诚地讲述了自己碰到的问题和备受煎熬的心境，并控制不住的眼泪哗哗地流，紧抓着身边 W 同修的手，想抓到一种依靠来支撑我这几乎坍塌的心和艰难的修炼。和我一起学法的两位同修法理都很清晰，外同修总是那么平和理性，像一潭悠悠的湖水，温婉而恬静，跟他在一起会感到心里很踏实。他告诫我，这一关过不去，以后会加大磨难过关的。那些日子 W 同修不辞辛苦，经常来我家看望我，帮我向内找，和我在法理上切磋，甚至是棒喝。虽然感觉他有时分析我的问题不对号，但我感受到他那颗真诚帮助我的心，太可贵了。当时我感觉我非常需要有这样的同修，好好棒喝棒喝我，帮我向内找，与我共同分析问题所在。他俩要我多看师父的《精进要旨》和《精进要旨二》，还有师父2008年和2009年的讲法及新经文。我觉得这很重要，我强迫自己多学法。当时觉得看了好像也没怎么进大脑，但我仍坚持看，看不进去的时候就读出声来。后来体会到看似没有什么效果，其实法是有威力的。 W 同修还给了我一本反迫害法律手册，仔细阅读后也让我更明确了信仰合法，迫害有罪。不知不觉中，我的心境在慢慢的好转，并向法中归正。心里真的谢谢两位同修的关心和帮助，谢谢师父留下的集体修炼环境，更谢谢师父的加持和保护。其实真的是师父的加持，因为我感觉当时并没有明显的放下了什么执着，去掉了什么人心，我只是在坚持，想要坚持修下去，坚信大法是正确的，师父真的是在正乾坤，救众生。我敬仰师父的慈悲伟大，我愿意被师父洗净，期盼能做一个助师，主掌天地正人道的大法徒。主掌天地正人道，选自《精进要旨二》欲。我觉得我只是有这种愿望，只是在尽力坚持，师父就帮了我。忽然间，我觉得这个生死大关已经制约不住我了，我甚至无需顾虑太多，只需有坚持跟着师父走的愿望就行了，证实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而真正做这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你根本就做不了。接下来的一天，单位三位领导来我家，恰巧我没在家。我知道回避于情于理都不对，会造成常人不理解，也证实不了大法，我没有理由不去面对。于是次日我请师父加持，一路发着正念去单位，分别见了三位领导。单位郑局长很忙，我在走廊里等了好一会儿才见到了他，他很和蔼，善意地和我说是他干了一辈子工作，马上要退下来了。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工作这30多年的时间，虽然原来也知道有对法轮功的管控，但现在第一次听说把法轮功上升为政治任务。他让我想想他的这个第一次听说和这个上升为政治任务意味着什么，让我想想孩子的前程，家庭的冲击，再真把我的养老金停了，这是何苦呢？咱走直道，拐个活弯，胳膊拧不过大腿，别明摆着吃亏呀。当时从他的口气中，我感受到了他的善意和当局迫害法轮功的严重性，但在师父的加持下，我竟没有害怕。我意识到不能光听他讲，自己得做主角。于是我平静地谢过他的好意，见缝插针地跟他讲法轮功基本真相和大法的美好，以及迫害的非法。最后我把真相信和真相 U 盘分别送给他和另一位政法副局长，告诉他们这里面是我想对他们说的话，让他们多了解一下大法和大法弟子，他们都拒绝收资料。这次没能救了他们，但对于我来说，终于能突破怕心，敢于正面面对了。在这之前，我也曾为去怕心请教过同修，有的同修背诵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的话：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有的说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了，正念中大法与你们同在，这是巨大的保障。有的说信师信法，信师信法。当时我真是修为不足，感到这些话对我来说还是摸不着，根本触动不了我那顽固的怕心。后来 和外同修做了一次深入的交流，他当年在那极其邪恶的环境下是怎样面对怕心，克服感觉警车就停在门口的情况下坚持做真相资料救人的。又联想到有的同修曾抱着孩子进京上访维护大法，还有更多的同修不畏生死，在狱中遭受极端酷刑也不背叛大法的伟大壮举，更有许许多多同修出钱出力辛苦奔波救人的无私善行。我在心里汇总着这些平凡同修的辉煌事例，我的怕心被一次次的撞击着，我看到了同修们那即使粉身碎骨也要堂堂正正维护大法救度众生的崇高境界，看到了大法造就的生命之无私无我，看到了大法造就的正法正觉的慈悲与担当。敬佩之余，我审视自己的内心，怕心驱使下为了自己小家的安逸缩手缩脚，好像是在有选择的修炼，这不就是旧宇宙的特点，旧势力的表现吗？悟道和做道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我应该尽快放下私心与安逸，像同修们一样勇猛精进，做到实修才是真正的修炼，不然与纸上谈兵有什么区别？还有一件事是，当 W 同修看到我在内心煎熬时，怕我承受不了，曾建议我离家躲一躲。这时另一个同样面对骚扰的同修的话对我很有启发，同修说，躲哪儿去，常人找不到，可是另外空间的邪恶找得到你，躲避不是最好的办法，只有摆正基点，证实大法，救度众生，这才是我们应该走的光明大道。我没有选择躲避，在艰难中坚持着。也有学员提到，要不要先签个字，以后发个严正声明，再接着好好修。我想到 L 同修说过的一句话，都什么时候了还发严正声明，我都怀疑这时候发这种严正声明还起不起作用。是啊，该抉择的时候要靠我们自己，因为这就是修炼。我想要修炼就不要逃避，不要老是原谅自己，不要想带着人心的狡猾溜过去，要按照法的要求做才是修炼，并且关键时刻我们要向前迈而不是退缩。一天晚上，丈夫非要给我远方年迈的父母打电话，说要和我离婚，他得给他们一个交代。我劝丈夫不要冲动，骚扰老人家，他不听。我情急之中铿锵有力地对他说，我不想离婚，你非得要离，我也只好成全你。我相信人各有命，孩子已经结婚了，儿孙自有儿孙福，而且福都是德换来的，这些年我都是在为你们活，也算对得起你们。我也这么大岁数了，如果要我放弃修炼，是我这一生最大的遗憾，希望你能理解和支持。你给谁打电话也没有用，谁来也不行。听我这么一说，他嘟囔两句不再闹腾了，慢慢的一切趋于平静，我感觉是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解体了。之前我也多次跟他讲过，我不偷不抢不做坏事，想做个好人没有错，你们所承受的一切不是我造成的，是邪党的无神论使整个社会传统文化缺失，道德沦丧，人性堕落，造成了这场残酷的迫害。其实他是知道大法好的。从此我把自己和家人都交给了师父，心不再煎熬，面对家人的抱怨和冷漠，我给予最大的理解和包容，尽力好好照顾他们，但是心里已经坚定了不签字、不配合邪恶迫害的决心， 竟有了一种宁愿前进一步为法死，不后退半步苟且生的强大信念。今年四月份，中共又一阵骚扰开始时， W 同修看到我的状态说，去年你是那种状态，今年就像金刚一样，一年的时间变化这么大。这里谢谢同修的鼓励，其实我觉得自己除了坚持之外什么也没做，我真实的感受到是师父把我那个顽固的怕心拿掉了，以前那个顽固的怕心真的再也制约不了我了。我现在也能认识到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讲的，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信师信法不再是空洞的了，而是切切实实的真实的法的展现，也是修炼中至关重要的法宝。这段经历让我更明确地认识到，修炼中无论碰到什么样的关关难难，只要我们像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心自明中讲的，兼修大法紧随师，只要我们能做到相信师父，只要我们敢于面对并在法中坚持做到实修，师父肯定会加持我们一路走过，最终送我们回归自己真正的家园。再次感谢师父的慈悲保护，感谢同修们的无私帮助，这强大的正念之场熔炼着我，使我在这次所谓来势汹汹的清零骚扰中能不断归正自己，既理性地在家庭中做好，也在个人修炼走向正法修炼的路上更加成熟，为证实大法尽一份微薄之力。以上是自己的粗浅的认识与体会，不足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这一期的第18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好》。
Thank you.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